一同在周末找到恩血和喜乐，在敬拜里我仰望你的容颜，歌颂你是何等信实主，
何等信实主我神，何等信实主，何等信实主我神，
直到永远。主怜悯垂听我的呼求，风雨中是我灯塔，我夜间的歌，在你翅膀荫庇下应允我呼求，歌颂你是何等信实主，
何等信实主我神，何等信实主，何等信实主我神，信实直到永远，何等信实主
感谢主，就是，神是那位永远信实的神。现在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啊，我们赞美你，称谢你，你是宇宙间唯一的大主宰，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亘古常在者。主啊，你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真神。主啊，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主啊，我们感谢你的信实，感谢你的慈爱， 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你自己的信实，主啊，我们就得着那心中永恒的应许。主啊，我们称谢你。主啊，这个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你在以前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你的话一句也不落空。现在照样，你把也将你这美好的、永不能震动的国度的应许赐给我们这帮新约的百姓。主啊，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这个应许不是我们去努力争取的，而是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赢得的那个永恒的国度。主啊，我们现在还有那未得的土地。主啊，但是我们如果是投靠在你自己的怀抱当中，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就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地图。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主啊，在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处都来赞美你。主啊，我们不管我们身处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主啊，我们所信奉的，我们所崇拜的，乃是独一的真神。就像以色列民，不管是在河东还是河西建造那座坛，主啊，他们所敬奉的，也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晚上这样的时间啊分别为圣，也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召集你自己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上头而来的话语。主啊，祈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打开我们的舌结，主啊，真的让我们能够来称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啊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啊永不熄灭的啊泉源。主啊，这个泉源就只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涌到永生。主啊，我们将以下的一点点宝贵的时间交托在你的大能的圣手当中。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来涂抹恩膏你自己的仆人。主啊，使他所出的话语，主啊，真的能够使那些干渴的生命得着滋润，使我们这些饥渴的人得着饱足。主啊，唯有你的话能够造就我们。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大能的圣手当中，求主你来保守啊！如此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主啊，我们将接下去的时间交给朱牧师。
好，谢谢正方，谢谢正方姊妹的祷告，特别刚才讲到在日出之地、日落之所啊，都有赞美主声音，在河东、河西都有神的应许之地。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希望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啊。OK，好，当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一个 PPT 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一个地方会吸引你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信息啊，我们借着约书亚记的21章、22章啊，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神仆有业”。零和锡兵啊，这个也刚好是对应我们今天的一个14话题。昨天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有一个感动啊，想到在马太福音啊，这个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啊，就怜悯他们啊。主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又看见许多的人啊。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仰也需要看见，我们的看见。也需要有这个信仰的回应，用我们基督信仰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时代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多了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前天啊，这个6月14号啊，很突发的一个伊朗停火啊，伊朗停战啊。那除了这个这个信仰看见这个板块之外呢？那当然，我们21章、22章的内容也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精彩啊！既有呢讲到这个关于利未人，利未人前面在讲着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业，因为他们要以身为产业，但是他们也是要有居住的地方啊。 原来在今天的约书亚记21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哎，神给他们在各支派当中拣选了那些城市，共有48座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约书亚记22章的时候呢，又突然这个出现一些像险些酿成这个内战的危机啊，就是约旦河东，刚才就讲到河东也有河西啊，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路程远了之后，相隔一条河之后呢，会引发误会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看的约书亚记22章里面呢，他们以圣经神的话语作为解开这个误会的一个钥匙啊。所以丁子美，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场差点酿成大祸，却因为愿意聆听化解的误会啊？那今天的这个圣经经文呢，就是关于冲突处理非常精彩的一堂课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约书亚记的21章、22章，也一起进入到关于我们的信仰，看见伊朗停火的这一个今天的丰富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我们先来看的，还是这个六位这个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21章，关于这个利未人，关于利未人的48座城啊。在21章当中的这个1到2节里面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利未人的这个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的面前，提醒这个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利未人要在各支派当中得地可以居住啊。那么3到4、2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就从各支派当中按着神的命令，哎，拨出了这个48座城，并附近的郊野来给利未人这个居住啊。那么到了21章这个结尾的时候，结尾有3节圣经非常的宝贵，43到45节这个讲到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啊！这个是21章。到了约书亚记第22章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场这个误会的风波啊。在1到9节的时候呢，约书亚是这个打发流便、加的和马拿西半支派回到他们这个约旦河东的家乡，因为他们先是这个要求了那边的地，后来再跟着他们这个其他的支派一起来征战啊，所以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约书亚就给他们祝福与嘱咐啊。在回家的途中，这两个半支派呢，就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大坛。哇，这个消息传到河西的以色列人啊，其实仅仅就一河之隔啊，这个河西的以色列人啊，众人就立刻聚集起来要去攻打。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哎，你们才刚离开不久，你们就另做一座坛，你们要在那里敬拜这个假神啊。但是他们在这个动兵之前先派代表，先派了一位祭司先去问问他们的情况，因为什么在那里筑坛啊？也正是因为他们愿意先去问一问，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同样的也是关心信仰的问题，所以呢，给了2个半支派解释啊。那他们的解释是：我们筑坛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为了这个做见证，让我们的后代记得他们与河西的以色列人是属于同一个神。那这个祭司这个费尼哈和众首领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满意，回去报告，众人的怒气就得以平息啊，所以是在河边就息兵啊，这个熄火熄了，停了这个战火，我觉得非常能够回应到这2天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伊朗跟美国这个停战协议马上就要签了啊。好，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21章的1到3节和41到45节，我们请位肢体如果你准备好了，可以打开麦克风，帮我读出约书亚记的21章1到3节，以及呢41到45节
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围得享平安。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1章啊。那我们呢，就一起来看这2章的圣经啊。先看的是21章啊，21章的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利未人也分到了这个48座城，而且呢是分散在门府的各支派当中啊，所以我们说是神仆有业啊。21章的这个主体呢，是一件被现代读者啊容易忽略的事情，但是呢却充满了这个深意啊，就是关于利未人，也是关于神的仆人得到他们的产业啊。因为呢，在13章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说，利未支派。摩西没有给他们产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就是他们的产业啊。所以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疆界，但是呢，这不等于他们无处安身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啊，因为神做他们自己的产业，因为他们有神的这一个预备，好像就容易忽略啊。但是呢，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呢为他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在其余各支派当地业当中，这个播出了48座城，连同城周围的这个郊野都给了利未人来居住。而且呢，这一个安排设计啊，你会发现是充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特点，不像是这个某一个支派在某一个地方。当时我们查经的时候还在想着某一个支派在某个地方，那他们怎么样来献祭呢？他们怎么样来听神的话语呢？他们会不会这个要有一些这个信仰的这个这个聚会的时候，会非常不方便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原来神有一个智慧的安排，利未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这个地业，而且是散居在不同的支派当中，这48座城啊。不是集中在一个区域，而是分散在以色列全境的各个支派中间啊。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什么？做神的工作，是负责教导这个律法，是负责协助敬拜、传讲神话语的支派。把他们分散到这个全地啊，意味着神的话语和敬拜的这个敬拜影响力啊，遍布到以色列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不单单如此，这个6座陶城，我们。这个昨天在讲的这个，这个人人有业，人人什么有这个可逃的地方啊，6座陶城呢，你会发现原来都在这个利未城中，也就是领受恩典的人啊，就成为这个施予恩典的人，这个是利未支派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属灵这个图像啊，其实呢。这个更美的是什么？或者最美的就是预表了那位最终的大祭司基督啊！我们昨天说，为什么要到大祭司死的时候，那个人才有这个出去的这个活路的这个机会啊？因为呢，这个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经历了这个我们同样的或者比我们更多的这个人的 位置上的这个苦难啊，就成为我们随时的避难所跟这个庇护所啊，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逃城啊。我想呢，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呢，也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困境跟忽略啊。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呢，因为传道人在大概是50年代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政治或者各种运动的原因啊，这个。一方面是没有，专门的这个专职的这个传道人，或者受过训练的传道人，以及呢，没办法在当时有这个比较专门的这个服饰啊，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大概有30年的这个断层，大概有30年的这个服饰上的这个困难啊，以至于呢，后来的中国的这个传道人在80年代教堂重开之后呢，就比较少。这个专门的这个受神学装备的传道人来服侍教会，以至于我们后来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对传道人这方面的这个供应照顾可能会有所忽略啊。但是今天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啊，神给那些愿意以神为产业、愿意来服侍神的原来神就已经有这个预备跟供应，并且把这个神的仆人。在当时是立位人，就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分散在各个地方啊。所以我想，对今天的这个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跟使命的托付。就是你的合场在哪里？你的合场就在神所给你的那个特别的能够照顾到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21章给我们看到神仆有业，而且他的业，就是在他的这个合唱的地方啊，感谢主的恩典。那再到这个21章的43到45节，也就结尾的时候，哇，这里有3节的圣经啊，非常的美丽啊，也可以说好像是约书亚记的神学的心脏一样。这三节圣经分别是耶和华将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哎，首先讲到的这个全地啊，21章的44节说，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的手中。哎，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然后45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啊。这三节圣经3个层面，土地的应许。仇敌的这个应许，以及呢这个话语的应许全部一一兑现啊！而且呢，紧接着这个是紧接着立位人成义之后出现的这个总结。我们说这个总结，这一个立位人这个成义的这个给予，都是在示罗的这个会幕门口啊，所以这里是意味深长啊。连这个立位人，好像我看过来是没有。土地的支派啊，神也为他们预备了48座城，所以神的应许啊是覆盖到每个支派，包括那个为神以神为产业的支派啊，没有一个被遗漏，没有一句神的应许落空啊，最终都要实现啊。但这个实现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们要诚实的面对一个张力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应许会得到。产业啊，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应许仇敌都要被消灭啊，仇敌都要交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我们的现实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就还没有经历到，所以你是带着这个信心，带着这个盼望，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学上经常讲的这个已然未然已灵。未临的这个神学的张力啊，神的应许是完全的，神的应许也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我们承受的过程当中呢，是个渐进的。如果我们不是怀有盼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盼望当中就变成是什么？变成在那里忍耐啊，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焦虑啊。但是呢，罗马书的第12章12节告诉我们说，要在患难当中忍耐。在指望当中要什么？在指望当中要喜乐然后呢，祷告要恒切啊，这个这节圣经其实也是在我 在我20多年前啊，这个遇到一些的人生焦虑跟困境的时候，神特别给我的一个圣经啊，我发现好的圣经啊，这过了几十年啊，这心里一直是这个不断的神的话语就出现啊，给我帮助啊。那再看22章哈，22章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非常大的误会发生了，那2个半支派他们这帮。跟其他的支派一起打完仗之后呢，他们要回去啊，回到原来，他们就已经看中的那个约旦河东的那个地业啊。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其实约书亚呢也祝福他们啊，并且呢吩咐他们或者说嘱咐他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首先是爱字啊爱，以及呢行耶和华神一切的道，还有呢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意的这个侍奉他啊，这个5个层叠的这个嘱咐啊，要爱神，行他的道，守他的诫命，专心的依靠他，还要尽心尽意的这个要侍奉他啊。但是呢，在回家的途中啊，这个2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边啊筑了一座大坛，哇，这个消息一传到河西呢，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反应啊，非常的激烈。而且非常的这个要有动作啊，这个什么动作呢？就召集人过来，要去攻打那个约旦河东的他们的这个弟兄啊，而且刚刚跟他们一起打仗的原来这个误会产生的时候啊，很可能就发生内战啊。但是呢，在刀剑这个出鞘之前啊，在那个河啊大军要压境之前啊。这个他们呢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派人去问一问，去问了之后，那2个半支派的解释是让他们动容的啊。原来这2个半支派他们筑坛不是为了献祭，而是出于一个属灵的担忧，就是将来他们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后来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会对后代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担心后代的人忘记，所以呢，就在这个河边做一个坛，是作为纪念用的啊，是作为这个信仰的传承用的，所以他们是担心这个约旦河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啊，成为一个属灵的代沟、属灵的鸿沟所以他们做一座坛，是作为一个纪念。作为一个信仰的传承的一个记号来的所以呢去了之后一问终于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借着这个菲尼哈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他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啊，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如今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啊，误会解开了，这个内战就。避免了啊，就在河边，就在河边就息兵了，不用双方打仗了啊。那箴言书的18章13节也告诉我们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我想这个也是非常简洁的一个总结。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交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族与族之间的交往其实也是要多听一听啊，使这误会消除，不然的话呢，很可能会。动刀兵啊，不然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成为他的愚昧跟羞辱。那今天的这一个2章的圣经啊，我想带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个属灵的功课。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利未人的48座城啊，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是有产业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神是给这个神的仆人是有产业的，并且呢，神必定会供应，而且神的仆人是分散在各处让他们的这个属灵影响力可以遍及到各地并且呢，还有一个是头城的设立，也是能够在这个神的仆人在。祭司在服侍神的人所在的这个城中啊。第二个方面呢，在约书亚记21章结尾的时候，讲到神的话语是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啊，也就是说，神的信使是 一个一定会成就的。我们就怀着这个盼望来有信心的来等候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22章里面啊，特别看到这个误会啊，有的时候很难避免啊，在群体生命当中出现啊。但是呢，有一个化解误会的方法啊，就是先派人去问一问，先去听一听，对方为什么这么做啊？原来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啊，原来人家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记号啊。但是呢，在没有问之前，有的时候会以为是这个另做一座另另。另另外一座坛来这个这个敬拜假神啊，这个是这2章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有一个讨论问题啊，在你的家庭、教会或者团体当中，有没有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误会或者张力啊？那是你还没有勇气直接去开口问呢，还是你在今天的这个圣经读了之后，愿意这个温和的先去问一问啊？或许这个其中误会就解开了啊。那两个支派的这个故事啊，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我们记得一节圣经经句是约书亚记的21章的45节，圣经说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感谢神恩典。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信仰看见，因为马太福音第9章，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是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我想我们的信仰也需要有看见啊。那最近什么事情这个牵动全世界的这个心跳，或者全世界的这个目光呢？我想这个6月14号啊，6月14号就是2天前啊，这个很特别的日子当中，很特别的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突然之间宣布啊，这个与伊朗的这个协议已经完成啊，这个授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解除海军的封锁，而且全面一下子这个停战停火啊。这个同之后呢，这个伊朗方面就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的敲定啊，而且呢，这个签署的仪式会在6月19号啊，这个周的周末啊，这个在瑞士举行啊，应该是美国的副总统啊，这个去签署啊。那后再稍之后，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也确认了，巴基斯坦总理是调停方啊，也确认了这个协议。所以基本上这一次，我想应该是这个准确了啊。我想想这场的这个战争啊，从今年2月底爆发啊，这个一度让全球油价飙涨啊，中东地区多人陷入到这个战火当中啊，终于有一个收场啊。那今天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就也看到约书亚记的22章啊，这个同一个国家啊，这个不同的支派当中啊，险些也发生内战啊。有的时候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也不断的强调这个征战啊，争地为业啊。那在今天我们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中东啊，这个停战啊，基本上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啊？从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来看这场中东危机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思考的啊。首先呢，我想先把几种主要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立场这个摆出来，我们再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寻求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立场啊。第一种声音是所谓的这个末世预言的解读啊，在一些的保守的福音派当中啊，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传统啊，就是把伊朗看作是末世预言的关键角色啊，因为在圣经当中有这个波斯帝国似乎跟圣经历史蛮像的。这个连接到以西结书的38章、39章啊，就有这个哥格跟马各联盟攻击以色列的这个图景啊。那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倾向于把当前的这个每一场的中东的这个冲突啊，都解读成这个先知时间表的一部分啊，认为这个可能是预示着基督再来或者是这个米吉多顿大战的这个临近啊。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的这个牧师传道人就把这样的冲突描绘为跟预言圣经的预言上完全吻合等等以至于呢这个把这个战争好像是看作一个一个圣经特别的预言的一个战争那这种是比较字面的解经强调以色列的这个独特角色的一种解读那第二种解读呢，是天主教跟主流教会的这种正义战争、正义和平的传统。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教宗是Leo 14世他呢多次的呼吁立即停火批评这个关于这个摧毁整个伊朗文明的威胁呢，其实是不可接受的为中东的基督徒跟无辜的平民呢发声那我想多个普世教会的团体呢，也经常有这个联合的声明，强调战争是与神的本性和旨意不相容的所以呼吁用这个外交而不是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力求呢保护这个不同地区的人包括伊朗人民的这个尊严那这个传统的这个解释的这个特点就是强调伦理的责任这个强调人道的这个方式，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末世的时间表那第三种声音呢是和平主义的这个基督样式的回应有一些声音呢，包括一些进步的和平派这个和平福音主义或者是重禧派，大家知道有一个重禧派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他们呢是质疑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这个。他们提出一个尖锐的声音，就是耶稣会不会动武耶稣会不会轰炸一些人所以呢，这一派的观点呢，认为只要是有这个军事战争这个都不应该参与。而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要以和平为优先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这个回应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的我想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基本的立场也是福音派的这个立场其实呢，每一次的历史上的中东危机包括1948年的以色列的建国，历次的中东战争、伊拉克战争其实很多人都会宣布宣称这个时候就是末日到了等等那其实呢，这一次是有的时候，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是某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猜测而已但是主耶稣的话语非常清楚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过分的对预言去跟现代的连接起来因为这个显明的事是给我们的，但是这个没有显明的事是在于神那里的那么我们的看呢，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来看那具体来讲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不是说，哎，我们今天读约书亚记提到里面有很多神吩咐以色列人去征战，那就应用到现代发生的这个战争当中其实不能够这样照搬到现代的军事行动上面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或者前面的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神圣战役的时候不能够不能够直接用到这里因为当时的征地为业是有它的特殊的历史的这个时期的这个是我想是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末世论是以基督为中心不要背着这些事件牵着鼻子走因为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是没有人知道。既然没有人知道，我们就不要过度的去猜测，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警醒，保持我们的这个盼望以及忠心的这个度日那第三个方面呢，教会在时代当中他的角色，我想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所以我们是要为那个地方的人求平安为中东非常这个遭遇这个逼迫患难的基督徒群体求平安。为伊朗的地下教会求平安，也为着战火所影响的这个平民也来求平安也就在正义跟这个和平之间 要有这个平衡啊。我们听到这个听到这个消息啊，虽然很突然啊，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件安慰的事情啊。这个告诉我们，这终于有了一个不一定是永久的和平啊，但至少有一段时间。可以有这个和平啊，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记住，我们的真正的这个盼望，不是在某份协议能否签成，而是在那一位所看到将一切更新的主啊，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和平，主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盼望啊，因为地上的协议可能还会反复但是神的应许，像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21章的45节讲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主的应许最终都要这个实现啊，所以让我们为和平祷告，因为我们侍奉的是和平之君啊。我们呢也不要慌张忙乱啊，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明天仍然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啊。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圣经周课表，今天是我们礼拜二，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21章、22章啊。等一下我们还有分组的时间啊。然后这个周四我们会有这个四世纪的导论，周五就是四世纪的1到2章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个礼拜五我们还有这个祷告山的独处跟读一卷的这个圣经啊。欢迎在湾区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可以参加啊。然后接下来的线上主任呢，会是一个父亲节的专题啊。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赶紧问出来啊。或者你有回应，也马上分享啊。因为等下我们也还有分组的时间啊。大家有没有回应？我看到温迪打开麦克风是要回应吗？或者其他弟兄姊妹也欢迎你啊，这个回应就马上提出来
师母在聊天时有
啊。
问一个问题，
来，要从乙分出的。
分给立位人预备了产业，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预留给他们，反而要从已经分到支派手里的地重新研究，拿出来给他们？
谢谢问题啊！我想这个问题，正是让我们先有个期待，先有个疑问，最后这个分了之后，才豁然开朗，原来神要把利未人分散在各个支派的当中啊，分散在他们想到问题，到时候我们这个去哪里敬拜神啊？到时候我们有一些关信仰的问题去找谁啊？到时候我们要奉献的时候去哪里奉献啊？到时候。要献祭的时候去哪里啊？我想就是当这些问题他们开始浮现、开始在想的时候，原来利未人就分散在我们支派的，一个方便的地方啊。或许当我们今天看完了这个21章、22章的时候，才豁然开朗啊。也就是说，那神如果一开始给他们一些地的话呢，可能在当时来讲呢，他们也是。会想到的一块地啊，当一个族类他们要求地的时候，当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划一个地方啊。但是利未人一方面让他们有这个信心的操练啊，对于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有的时候服侍没有看到改变，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有的时候心里也是很焦急的啊。但是到了一个时间，神有神的 timing 啊，神有神的时间啊。到了那个时间，原来我们知道了，神有更美的这个安排，神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啊。这个是我今天这个，或者说昨天在预备圣经当中的一个感动啊。
谢谢牧师，我也是在想，圣经上前面一直说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给了他们48座城，加上郊野，那其实跟其他支派似乎也没什么不同，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其他支派是在一起的，他们是被分散的，但是其他支派得到的也就是城 和那个周围要放牧的嘛，可能其他的得到的是山地。就说，说这样看来，利未人没有产业啊，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似乎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得了48座城，加上郊野呢，其实得的不少啊。我稍稍这儿有一点不太清楚。
是的，我想这个就是从属灵眼光跟世上的价值去看啊，这个如果我们带进去啊，如果我们是立位人的话，哎，其实神说这个在前面的圣经里13章里面讲到立位支派没有分掉啊，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看到的，因为每攻下一个地方，然后呢，慢慢的到了这个分地的时候，哎，这个支派这个地方，那个支派那个地方，所以从一个地理的面貌来看，利未人是没有啊，看到其他的支派，但支派，看到这个什么马拿西支派，看到犹大支派，哦，这个块地他们，那块地他们，所以从地理的位置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这个。迦南地的这一个12支或者11支派的这个分地来说的话，好像是从地理上来说看不到他们。我想当时的利未人在分地的时候，哎呀，心里可能也是有这个，又是有这个圣经说的神来做他们产业，又有这个盼望，但同时呢，心里还或许还是有些的担心啊，没有一个。自己可以安居之所啊，这个中国人很喜欢讲这个安居乐业啊，没有一个安居之所啊，所以从地理面貌来说是没有，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神救了他们的产业，另外一方面，哎，原来他们在的产业就是在支派当中，他们从大的地理面貌来说是其他支派的这个地业啊，但是呢，其他支派的里面又分给他们一些产业，所以从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说，哎，他们的产业是融进了这个其他的支派当中。但是从属灵或者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神做他们产业的时候，哎，他们也有安居之所。我想是这样一个意思。对，谢谢问题。
所以就跟今天我们的那个传道人呀，那个牧师啊，实际上也是居无定所的，来跟来到人群羊群中间，我觉得是不是还蛮相似的哈？
对，我也觉得
是。
这个，因为我做传道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些的信心功课啊，是在华人的处境当中，华人处境当，因为5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一些特别的这个信仰受压的时期啊，没有真正的可以全身心服侍。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啊，一般都是这个，同时做其他工作，同时做神教家里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到了教会重开之后，其实这样的一个服侍很难专心的这个服侍啊。所以，这个历史的这个原因华人教会背景的这个传道人，往往要么就奉献出来，然后有很多的家庭，这个经济。顾虑的担心，这个包括90年代这个80年代这个中国南方城市这一个这个啊很多内地的这个到外面去就业啊，都是分散在各处然后这个做神的工作啊。但是今天的这个圣经，我觉得有2点提醒。一点的话呢，虽然是看不见或者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他没有很好的地产，但是呢，他们有安居之所，神的供应的，这个也会照顾他们的家庭所需。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我看到的，原来让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其实就是让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合场。要找到神所托付的这个，福音的合唱的地方，
是不是作为这个新约的我们这个信徒，我们也不能够把自己就是安居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立位人、祭司。
对，如像我想，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是，每个人都是祭司，在彼得书信里面讲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所以要出去，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说啊，我想这段的圣经也是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啊，我想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来讲。
我觉得这些地位人，他们被分散到这些百姓的中间，然后教导律法。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也是一直在提醒这些人，不要把所有，因为他们本来是从一个游牧民族，一直现在变成是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了，有了土地，然后接下去要牧羊等等。生活就是要稳定下来了。我觉得神也是要提醒我们在地上的人，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产业的上面，特别是这些已经分到他们手上的这些城，然后现在又要重新拿出来。我觉得这个动作对这些百姓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就常常我们就觉得啊，我有工作能力，我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学历，我有很好的能力，然后钱就是靠我自己赚来的。那些产业的话已经到我们手上了，然后要重新拿出来，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神也是再次的提醒这些百姓，你之所以有土地，你之所以能够被赐福，是因为神他给了你有这个接受神赐福的这一个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功课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借着神再次研究把这些土地，然后相当于就是拿出去了嘛。拿出去了，有时候甚至我看到这个还有这个叫迦勒他们好不容易打倒了。把那些巨大的这些敌人全部赶出去了。诶，这个土地，终身他所期盼的这块土地，还是要拿一部分出来给到神啊，就代表说这个土地真正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新月的来讲，我们能够有这些的产业，我们能够有这些的福分，都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我们借着我们奉献，我们借着我们重新拿出来给神，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不是说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十分之九是属于我的，不是的，十分之十都是属于神的，只是代表着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呢，代表着说啊，我十分之十全部都是来自神的。
对，谢谢，这也是一个蛮好的观察，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的身份啊。刚才素萍姊妹提到那个问题啊，哎，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也都是这一个君尊的祭司啊。那对于当时的十一个支派来说的话，一开始已经分得了地的，现在还要拿出来，其实也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但同时也是一个祭司身份的一个参与啊。他们提供了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地啊，他们把那些地奉献出来给立位支派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参与到这个神国的服饰当中。对，我想这两个角度来一起来看的时候，更加的平衡。谢谢。
这圣补充的这个特别好，对，
哎
我看到一开始看到希伯伦的时候，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我说，我们讲了好几天的家乐，好不容易，85岁就要希伯伦，这个结果搞了半天，希伯伦又没了，那个城和郊野都给拿走了，只给他留了希伯伦旁边的一些地哈，那是不是？我说这些地够他们家吗？还是怎样呢？但是没有说他们这些人怎么反应。但是师母刚刚这个提醒的真的是，其实他要了希伯伦的地，这个希伯伦，那希伯伦其实希伯伦也好，其他的诚意也好，其实都是神的拿来。 分给地为人。我想按照加勒前面一直对神那么顺服的那个来讲的话，他应该也是会欢欢喜喜的给利未人，而且也许会在想，哎，那个分给我的地上就有利未支派，那个在我的地上居住，那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谢谢师母牧师和大家的分享，让我有新的看见。
对对，我想真的蛮美好的。原来，哎，这个让，以色列支派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同样是领受神产业的人，同样就是分享神的祝福啊。对，淑萍刚才会讲了，
对，就从加勒身上看到了，他就是把这个最好的，就是献给了神，把这希伯伦他非常辛苦得来的这个最好的就献给了神。谢谢。
所以这个希伯来。这个城的话呢，就是哎，还是属于加勒的，但同时呢，又是有利未人住在里面啊。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的一个老师，这个唐崇怀牧师啊，我之前有一个专门的分享纪念的一个讲座啊。大家知道，他们没有自己亲生的这个儿女，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啊。到孩子大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想到。想要，因为他们是被告知这个孩子是被告知他是被领养的啊。这个孩子大了之后，想要去找亲生的父母啊。当时做一般的父母来说的话，心里可能是无感交集啊。这个，但是唐老师还是鼓励孩子去找父母啊，去联系父母。后来这个孩子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之后，就对唐老师说，唐牧师说，他说爸爸，其实我很高兴啊，就是其实我现在是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了啊。其实这个孩子还是属于这个养父养母，但同时又找到了这个原来自己的亲生的父母啊。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双倍的祝福啊。
不是，其实我还有一个相关的，跟着十二支派的问题，但咱们是不是没时间了？那个也许以后再回答。我就是一直挺想不通的，为什么那个十二支派，那个马拉西支派跟别人就不一样，要把自己一分为二的，待在约旦河的这头跟那头。那这其他支派都是想待在一起的，他这个好像，自己一分为二，这个蛮特别的，好像也挺违背常理的。如果以后有机会，今天时间不够的话，我就先把问题提出来，谢谢。
对，我觉得妹妹很多时候发现很多问题，让我们有更多的启发跟讨论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想着，不单单那半个支派，其实另外两个支派，他们早早的拿了第一，这个是否是神所，这个看为美好的？这个真的是要打个问号。我们有的时候是太急着看到那些地方，哎，悦人眼目。就想着就留在这里啊、哦！当然也感谢主，他们最后愿意跟其他支派人去征战应许之地啊。我想最好的地方肯定是神应许之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哎呀，他们过早的那个地，其实也是给他们更长远的未来造成很多的冲突。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他们在约旦河边那个利坛。然后，另外一边的人就有了这一个误会，这个担心。其实这个担心，并不是这个突然的，这个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因为这个一河之隔啊，真的会对信仰有影响啊。这个我想也是对我们一个警醒吧。好，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大家。大家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回应的？我们就，时间差不多，我们或者一起来祷告，要结束啊。我们礼拜四，我们保证也要给大家安排到小组里面
那今天讨论特别有得着，谢谢。
啊。谢谢大家的讨论回应，蛮好的。对，我们是鼓励大家一起参与，一起讨论啊，一起来看见，并且呢，一起的带出这个。爱心，福音之心啊，好，那要么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祷告来回应啊，大家有感动的一句两句都可以啊，以祷告来回应今天的这个学习啊。 现在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特别的把这2张宝贵的圣经给我们，也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针对我们的情况，你给我们何等美好，又是何等及时的这个提醒。看到你对利未人的这个看顾，使他们有地，并且这个地就在其他的这个利未。其他的这个支派的地业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何等的美好，也让我们看到你给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功课，也是就在这个服事的这个群体当中。感谢主的恩典，也借着这个约旦河东河西即将这个差点因为误会引起的这个战争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常常的在。属灵的里面，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常常的愿意奉献时间，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来亲近于你，来服侍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牧师和大家给我们的讲解和大家的讨论，再一次提醒我，耶和华所应许的没有一句落空的。请你把这样的信心时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们。好，那要么我们一起来祭奠圣经啊，这个我们就，以祭圣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大家想祭哪一节呢？
就是你选出来的那节吧，我觉得特别好，45节，对，二十一章45节，耶和
21
华
章
应
四十
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好，谢谢。
对，
那就妹妹来读，我看有没有谁可以拍。那不行的话，就我来拍
赐
啊。好，大家，
给赐福
好，
的
稍微
话。
等一下，让大家稍准备一下。
那我先读，我先
大
读
家
一
不要急，
遍，
那
我先
先请
读
妹
一
妹读一
遍，
遍
然
啊。
后我们大家，第二遍读的时候，我们一起将那个都应验了就行了，好吧？那个
好。
约书
如
亚
果方
记，
便方便打开摄像头就打开啊，如果不方便你就继续的关着摄像头。
约书亚记21章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
有
空。
落空，
大家一起说，都
都应
应
验
验了。
了，好，都应验，
好，感谢神，
感谢
对，谢
神。
谢牧师。